我觉得那个陶陶说的挺有意思的。
听老师讲一下三级写作的情况，三级写作你想听一下哪方面呢？是听小作文还是大作文呢？小作文的那封信还是大作文的那个军训？大作文算了啊，大作文讲的是那个是一幅图片，然后小孩子在上边穿着那个军训的服装在那儿站得很直，然后卡片上的信息你简单描述一下就 OK 了。然后这个军训这个词那个在题目上也有了，接受军训，他给的是 receiving military training。那么就是在你再往下写的时候，阐述观点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军训到底对学生是好还是不好，你能把它表达出来就 OK 了。其实你可以用一些有些人认为好，有些人认为也不好，那么你的观点基本上120个字也就是凑够了。总的来说三级的作文还是非常简单的，绝对是送分项啊。我光讲我认为好会给几分，那就证明你的这个 opinion 是好了，那和分数是没有关系的，你只要是能自圆其说，能说的有说服力，那就会得高分的。然后语法还有这个语言结构方面美丽一点啊，就 OK 了。
那出国当护士的话考 PASS 有用，但是去当国际护士的话还有一个专门的国际护士考试。
对，还有个nurse的一个
像这个老师怎么学的，像李鹏老师梅雪老师这学出来也是不容易的，经过十几年的刻苦学习才学出来的。像梅雪老师的这个学习的事迹在系统网站上都已经登出来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考试是有方法和技巧，但是学习绝对是没有捷径的。
对
吧，讲一下三级的小作文。三级的小作文主要这个让李老师讲一下吧。
有请李玉金老师讲一下
三级的小作文那封信。
三级小作文讲的是一份一方面是祝贺，另一方面也是邀请，它是一个祝贺信和邀请信的一个合成。对于这个小作文最主要还是首先要注意格式，格式错了会扣分。那其次要注意一下第一句和最后一句的表达，第一句一定要写出写信的目的，最后一句一定要写出这个写出对这回信或者自己的期望。所以在这里就说这个三级的小作文今年考的不难啊，考的不难。所以这个小作文有点像以前的大学四级的一篇作文。所以我们说PASS三级和以前旧的大学四级的考试题还是比较类似的。
比如说表达这个小学生站的直怎么用英文讲的，
那这个同学现在就陷入到那个现在描述细节的这个陷阱当中去了。也就是说没有把整个图画的细节描述的太详细。
对对对，
关键要注意图画背后所暗示的那个含义。只写祝贺能拿几分，这祝贺一般来说只能拿一半的分数。
二级的听力整体来说还是很简单，基本上都是直接听为主的。老师讲一下三级最后一道听力题。三级最后一道听力题应该是一个导游介绍他一天的行程。最后一道题这四道题主要都是讲的一些细节性的问题，就是每一个景点的一些信息，然后没太有拐太大的弯子，你只要就是顺着那个听你就可以听出来的。
对，二三级的听力题，尤其今年的三级听力还是非常简单，题型也非常明确啊，像具体的都是人物题啊，长
对话尤其简单。你比方说第一篇长对话，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谈话，老师为什么找学生谈话？
学生什么逃课
了？逃课太多嘛，然后你都能猜出来。然后那个学生逃课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当然是对老师的上课 no interest 的，对不对？然后如果他继续这样，老师就要干什么？肯定叫家长了。所以说如果说你常识比较猜测一下的话，全蒙对他都是有可能的。有一道题是在书店里的题，对，那道题也蛮简单的。第一个他是问的这个书是摆在什么地方，直接就有原文。第二个他说这个书关于这个书我们能听到什么，一个说是这个书是新出版的，一个说是这个书是什么是销售的非常好的，一个说这个书是这个价我想 新出版的销售的非常的好，一个是它脱销了，然后这个也是能直接听到，而且还可以用一下排除法。然后最后他问的是一个拐了一个小弯子的题，这个男的接下来要干什么？他没有买那本词汇书，而是买的那本语法书，所以说还是蛮简单的。
啊，有同学说明年就是四级和研究生入学考试难度，它相当是相当，但是大家还要注意研究生的考试范围啊，你还是以那个研究生考试的那个大纲和它的题型范围题型为主来练习，应该是差不多的。语法要多做练习，切记语法书啊你可以放在后边，多做练习之后呢你才能悟出来，然后出现哪些语法点再来查语法书。语法书像一个字典一样，不要有的同学是先看语法书然后理论先行，然后再看这个我们说再做习题，总是会出现很多意外，因为语法它不是习得，它不是那个法律规定，它是习得而来的，是后有的，所以同学们还是要自己感知为主，多做大量的做这个语法题。所以有很多同学问这个具体里边的哪一道题啊，包括答案，因为这都会在这个网上啊，这库论网上会给大家贴出来啊，具体的那些细节的呢都会在网上有，大家再问一下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吧。啊，很多同学还在关心这个答案，我们说了再次强调答案会贴出来啊。
这个题目是绝对绝密的，
嗯，
除了考生
啊，这个有同学贴出来这个地址了啊，
我们会陆续贴出答案来的。
同学们太关心答案了，实际上
太关心分数了
啊！对对对，是
先贴三级吧。好的，那就先贴这个三级的作文吧。
嗯，几个技巧
啊？五级跟
考五级了吗？这分没有，五级应该不是这回考的呀。
三维、
哦，这同学想。PASS 和国家四六级考试的难度和方向现在区别越来越大。PASS 考试和国家，因为国家四六级考试进行改革之后，四六级的样题新样题现在全部都出来了，那现在和 PASS 考试的区别也会越来越大，所以 PASS 考试到目前为止它是一个独特的考试体系。至于刚才还有同学问这个 PASS 明年考三级的时候题型有没有变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到这样的消息。这位同学想参加 PASS 五级考试，PASS 五级考试还是比较有用的，可以替代国家公派留学出国的 WSK 或者 EPT 的考试，但是要想参加 PASS 五级考试要注意一下，还难度还是很大的。 PASS 五级的难度最主要表现在三块，一块是我们的听力，一块是口语，还有一块就是我们的阅读，那个题型比较独特，所以要想通过 PASS 五级却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需要相当的付出。五级的报名信息很少，一般的确是在省会城市考，像在北京一般来说只有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或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去参加
考
试，
对，
北京教育考试院一般来说不承办这个考试。
听力是一题一
分吗？考哪个是听力？
听力
几级的听力？
你指的是三级还是二级听力还是一级四级？听力的权重在一到五级都是占30%。
对，
如果说它是20个题的话，证明它在试卷上是占一分，但它实际应该是占 1.5 分，
对，权重
有一个权重。如何提高听力？
五级是下半年考，
五级上半年下半年各考一次，
上半年是10月份，
6月份，
上半年是6月份，
下
半年是12月份。
一般来说都提前2个月报名。
关心答案同学还是太多，
答案传在网上，这个由这个新东方教育在线来做这个事，目前我们这几个老师现在确定不了。有人说是 CET 会取消是吗？CET 取消可能性不太大，到目前为止国家呢但是四级尤其是最近六级样题又贴出来了， CET 取消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PASS 四级和 PASS 五级的区别是很大的，也就是 PASS 四级和 PASS 五级最主要表现在题型都不一样，不仅是听力，不仅是口语各个题型都有很大的区别啊，所以 PASS 四级和 PASS 五级同时要求词汇量也有很大的区别，它基本相差2000左右的词汇量，所以 PASS 五级应该是正金字塔尖的考试，是一个最难的考试。至于说 PASS 四级考多少分可以考 PASS 五，这个观点不对，你就PASS 四级通过了之后再准备一下 PASS 五级考试的相关内容，才有可能通过 PASS 五，你不能奢望通过 PASS 四来通过 PASS 五啊。
啊，有同学说 PASS 三级的听力的分数啊，它基本上我们还有个比分权重，这个大家从网上都可以看到啊， 然后那个 PETS 的那个口语，刚才有同学说口语闹心，说二级的口语能不能简单，我想下次报二级。二级口语是相当简单的，我建议你一定报二级啊，你考了基本上三分，如果五分满分三分你就能通过，只要你说话啊，说跟那个问题有关的信息或者说几个词他都会给你分，轻易绝对不会让你不通过的，这是放分的一题，是我建议那个刚才的同学赶快报
二
级。二
级口语的通过率啊，十个至少也得过七个。
对对对，八个。
八个。
八个，这次越发宽松了，所以说同学们可以多报口语，先过口语再来笔试，同一年之内啊。我能听懂 VOA BBC 100%，但美国电影看起来很吃力，能当口语翻译吗？这个主要是它的那个范围啊，这个翻译太大了这个概念，而且很多同学是通过，你看这里边我先纠正一下你的整个练习范围啊，你听的是 VOA 和 BBC， 然后呢你又看的是美国电影，像这样每一个场景啊它题材的这个英文不同，然后等到你当口语翻译的时候又当了不同领域的口语翻译，它有很多企业类的，包括国家政务性的很多了，针对的方面不同，你准备的词汇啊包括你的语句形式啊都不一样，
而且当翻译光听
口
语好还未必够，
对，
主要是你如何把中文转换成英文的这个思路，对不对？
对，
这块是最重要的。
对，还有你不要拿你听过的信息再拿一个跟他没关系来检测，这也是不对账。很多同学我考四六级然后拿听 VOE 来检测自己，老师我听力不好，这都是不对应的，你前提一定要是你看听说都是一体。有的同学说口语就是不要停的讲然后就可以通过了，你不要停讲什么，你重复的讲很多一样的信息，不要停的讲也没有多大意义，所以还是问啥答啥，再有的放矢的去延伸，这样是最好，不要耍小聪明啊。这个虽然它是口语，但是也不是一味的放松让你无限制自己谈下去，毕竟还有一个考官和问答的这一个我们说方面。
他刚才指的说当翻译，如果说是你是当英文翻中文的翻译，没准相对来说更简单一些。PETS 和 PETS 2和 PETS 3有区别，肯定是有区别的，区别大了，哪方面区别呢？
有同学说中央九套的节目大部分都听不懂，原因是你从来没看过，这些信息你看过没有，你要看懂的听起来就稍微好一些，你从来没看过的东西你就不要想望它能够听懂，因为它有很多新闻时效性的信息在里边。
考 PETS 3需要从哪方面做准备呢？这个地方我建议大多数考生在这个词汇方面下时间，
对
应该是绝对占最大部分的，因为 PETS 3级的试卷里边考语法方面的东西非常的少，只有在完形方面的20空里边有大约这个四五个空才涉及到语法，其他你比方说像听力的审题、阅读的读题，然后七选五的这个审题，
明年三月的 PETS 3级辅导，新东方现在已经开始了，9月16号就开班了。就新东方对关于 PETS 设班呢，它是两个月循环一期。然后基本上在我们的寒假和暑假还有个连续班啊，连续班
十几天后查不到成绩，要等到11月份才能查到成绩。
如果说中央九套90%都能听懂，那么你看你这个PETS 5级，关键是你听懂的时候你自己能不能都把它听懂的说出来，这
是
最关键。
口语
那个我就是不停的讲，你不停的讲什么，没学校老师想问你一下，陶陶说不停的讲什么，
陶陶考的是二级还是三级？
啊，陶陶你考的是 PETS 二级还是几级呀？
四级
啊，四级
啊，四级不停的讲，但四级里边要一针见血，而且要贴题，
对
这
个对你四级要注意的是什么呢？你的话题从四级这个以上啊就开始拔高到一个水平，有点像雅思，你必须要谈到点上，
对，
不是让你乱发挥的，还是那句话，有点像写论文，论点论据你要充足
要
啊，对，谈到点上。
二级你随便说就行了，这个四级可不行。
哦，梅西老师昨天就是PETS的口语考官，大家大家听出了梅西老师的声音了。
这个应该没问题， CCTV9 的这个 90% 都能听懂啊，那这个是 PETS 5级。但是要注意一点，那个是新闻， PETS 5级更多专业性比较强，因为它是中国的一些研究人员、科研人员，他出国考试公派，它里边的领域像特别是听力，很多术语在里边，什么合成的术语，包括医学类的， 这个很多，比如说像那种免疫心理学这样大的词儿，都会在里边出现。
而且你听懂了，能不能把正确答案写出来，还有一个审题的过程，对不对？
就是考试听力和你平时的生活自主听力，还有不行，非自主听力和自主听力的问题，他要对到他考官所要考的那个点上的信息。
其实考试是一个知识的能力和考试的能力的
一个结合，对。
经常我们
一说考试，
会出现阅读都读懂了，反而做不对。
对。
都读不懂，反而做对了。
对。
这就是
跟那个出题考官，
对对对，
你对题型的把握，考官他要的你的题型，而不是你自己看的信息的能力。说你要能够吻合考官出题的方向，这就涉及到我们说考试考点的问题。
其实这个准备一门考试，与其说是准备它的这个基础知识，更恰当的说，应该是你的思路和考试的思路去靠到一块儿去，对不对？
嗯。三级是不是多讲点，就是口语吧？三级多讲点是可以，二三级都比较好通过的，还是三级多讲一点，给你多要讲一点跟问题有关的信息，还是比较好。三级肯定要多讲了，它的长句比较多。需要谈论话题也比较多。
四级的翻译加阅读比重占到35%，阅读是四篇文章占25%的比重，然后翻译是这个五处划线部分，一共是占10%的比重，加起来是35%。
有同学说，老师明天继续来这里讲课吗？这是访谈啊，还不是讲课，在新东方有讲课，它的范围指向不同。啊，就是说你三级考试的范围和四级这个词汇，你还要注意它的这个设计的方面啊，就是最好大家还是要吻合。这种等同呢，只是类比，不能直接对应。很多同学总是拿这样的考试和那样的考试比，它还是有两个不同的方向的。
作文是多大比重？这指的是几级呢？
四级的作文，四级的作文它的权重是占25%。
哎，看去，同学们还有那个其他的问题，那个我们又贴到那个网址上嘛，然后会有老师来解答。关于答案呢，我们会在明天8点之前贴出来，然后请同学们到时候在网上核对答案。然后今天的访谈那个已经差不多了，已经快9点了，老师也该回去休息了，非常晚了，老师家也离得比较远哈。
那就解答最后这一个问题吧。
啊，最后一道题吧。然后那个，
我买了本蔡司五级字典，约7500词汇，我99%都会，考蔡司五级行吗？还是那个观点，考试是锻炼的考试的能力。
对，你要综合结合做题，
连起来会吗？
对，广背广读都不行，都要最后吻合做题，出题考官的这种意愿，所以这一点同学们一定要注意。
那好吧，今天那个我们的访谈到此为止，明天请大家到论坛上核对答案，然后请老师给学生那个道声再见，李老师。
好，祝愿大家关于派子考试一步一个台阶走到最高，派子我们在派子五级见。
好的，谢谢大家，拜拜。
好，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就是说这个过程呢是过程，但是考试呢答案呢我们最终还会给大家公布，但是同学们更多的希望你能够关注这项考试啊，做了就 OK 啊。好，同学们也辛苦了，晚安。